历代志第七章，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乌瓦、雅述、申伦，共四人。陀拉的儿子是乌西、利法雅、耶勒、雅买、易伯散、示姆利，都是陀拉的族长，是大能的勇士。到大卫年间，他们的人数共有22,600名。乌西的儿子是伊斯拉西，伊斯拉西的儿子是米迦勒、俄巴底亚、约尔、伊士雅，共五人，都是族长。他们所率领的按着宗族出战的军队共有36,000人，因为他们的妻和子众多。他们的族兄弟在以撒家各族中都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共有87,000人。边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耶迭共三人。比拉的儿子是以斯本、乌西、乌薛、耶利摩、以利，共五人，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2,034人。比杰的儿子是细米拉、约阿施、以利以谢、以利约乃、暗利摩、雅比亚、亚拿突、亚拉灭。这都是比杰的儿子，他们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按着家谱计算，他们的子孙共有20,200人。耶迭的儿子是比勒罕，比勒罕的儿子是耶乌施、便雅悯、以忽、基拿拿、西坦、他施、亚西沙哈。这都是耶迭的儿子，都是族长，是大能的勇士。他们的子孙能上阵打仗的共有17,200人，还有以尔的儿子舒品、户品，并雅黑的儿子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乌尼、耶瑟、沙龙，这都是皮拉的子孙。马拿西的儿子雅斯列是他妾亚兰人所生的，又生了基列之父马吉。马吉娶的妻是户品、舒品的妹子，名叫马加。马拿西的次子名叫希罗菲哈，希罗菲哈但有几个女儿。马吉的妻马加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皮利施。皮利施的兄弟叫施利施，施利施的儿子是乌兰和利金，乌兰的儿子是比旦，这都是基列的子孙。基列是马吉的儿子，马吉是马拿西的儿子。基列的妹子阿摩利吉生了伊什和、雅比以谢、马拉。示米大的儿子是雅献、示剑、利克西、阿尼安。感谢主。
谢谢陈杰，我们分析一下哈，这个家谱哦，念都念头昏了哈。我们来看到以撒家的这个后裔哈，以撒家他是右边看一下，那以撒家他是背景哈，是利亚的儿子哈，他描述他有四个儿子哈，然后创世纪里面呢，以撒家的儿子呢，又讲到说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哈，但是这里呢描述的里面呢有一个人名又不一样哦，叫雅述的。然后后来的人说，这个雅述就是约伯哈。然后有的时候是从这个家谱中间呢，我们看到约伯的这个年代出现的年代是什么？有的人是从这样子来预测哈，所以有的时候名字不一样的时候呢，可能记载的这个作者的有的时候目的是不一样哈。历代志后面的这些作者他是祭司写的哈，他的强调点是在教会的复兴哈，是宗教的复兴哈，所以看到这个宗教复兴中间呢，立位人不可少，还有这个12个支派的人也不可少，然后他们这里强调的，第二节强调的，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哈，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呢，我们看到这雅各对这个以撒家的预言，他是一个强壮的驴哈，他驴哈，他卧在羊圈中哈，所以强壮的驴在羊圈中休息完了以后呢，他就可以 变成了这个大能的勇士哈，能够保护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家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他从这个各个不同书本的介绍哈，然后引出最主要这个以撒家这个后代里面呢，还有各个不同支派的这个后代里面的人哈。因为他们人数很会生哈，生了好多，所以有的为了这个宗教复兴的目的，他们要挑选一些这个有后面有引出后面的影响力的哈，他有的是妻妾所生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看到这个引出来的这个后代的这个人数哈。接着是便雅悯支派哈，便雅悯支派是那个拉杰的老幺哈，哇，所有的宠爱都在他的身上哈。那雅各预言他是残暴的狼哈，然后在这个地方他记载他有三个儿子哈，就是比拉、比杰、耶蝶哈，三个儿子。然后在他的那个民数记的记载有五个儿子哈，所以在就是看重点哦。这个民数记那个地方的话是历代志这边的话呢，是从宗教的复兴对比国度的复兴哈，然后写出来的哈。所以有时候他有五个儿子，三个儿子哈，我们就了解说。他们孩子太多了哈，需要代表性的写出来哈。即使有的儿子重复，或有的儿子的名字不一样哈，让我们也理解，就是当时真的是太多人了，要挑哈。就像我们现在所有的书，所有的这个书籍太多了，这个你看永远看不完，要挑到底哪一些是神要我们看的哈。然后这个从这几个背景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便雅悯呢，他也是一个大能的勇士哈。然后便雅悯的这个后代哈是大能的勇士，他的子孙呢他们这地方又在算这个有多少人哈？最主要就是有的时候是为了要国度要争要争。打仗的时候，哈，要算人数，知道自己的实力是什么，哈。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有些支派的家谱在这卷书和别卷书中的记载不同，哦，又有那么繁琐的记载，哦，到底神为什么，这样子的记载，哈，目的到底在哪里，哈？那如何应用，哈？然后，这个如果再来对比耶稣的家谱，他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呢，也有一些不同哦，稍许的不同哦。你看一下，那这个不同到底你如何来解读它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哈？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数点民数的时候，到底是。人的旨意呢，还是神的旨意哈？所以我们注重的就是看到人的看法跟神的看法，我们有时候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这个到底是神的旨意，还是人的旨意？然后那个圣经里面在其他的地方也没有教导哈。如果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看看，对这个历史历代，借着这个数点人数，可以看到，这个人数的兴衰到底是为什么兴旺，为什么衰微哈，然后造成的影响哈，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在我们14节到第19节中间哈，我们看到马拉西的后代哈，那个看到马拉西的后代这个他的后代记的都是他的妾身的哈，然后中间当然也有一个，他说叫马拉西的次子名叫希罗菲哈， 他这里没有讲清楚到底是不是可能不是那个妾生的，但是呢，他希罗菲哈呢，他生的孩子里面呢，只有生女儿，没有生儿子哈，所以这个照他的传统的话，这个女儿在不能够承受产业哈，所以这个地方算是一个弱势的群组哈，希罗非哈的后代，这个弱势群组如果在看别的地方的话，你看到神呢也让他们这些弱势群组这些女的，她们因为不能够承受产业，她们也站出来要求就是这个族长然后让他们能够有这个后不有他们的后裔哈，女儿也能够承受产业哈。所以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硬要求呢，哎，后来询问神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的答复说可以哈。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什么事情，有的时候该力争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他也鼓励哈，不要静默，也要争取，因为神呢，你怎么知道神？他不应允呢，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神的儿女，你如果该争的时候是力争哈，然后但是不是要用那种恶劣的手段，所以从这个行为中间，人的行为中间，我们也可以分辨得出来，这个到底谁是站在撒旦那边，谁是站在神这边哦。然后下面这个图形，我们就看到这个几个。位置哈，几个这个后裔他们的位置哈，他们的疆土的大小哈。
好，谢谢黄师母啊。我们抓住这个大的脉络啊，就发觉这一段当中他要讲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哈？前面从第一章一直记到第六章，主要是围绕着两个大的支派哈，一个是犹大出君王，一个是利未啊参与圣殿的服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主要的。那从第七章到第八章结尾啊，记了这么多支派，那在这么多支派当中，最主要出现的、反复出现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大能的勇士啊，在第二节、第五节提到两次，第七节、第九节、第11节继续读下去，一直在讲大能的勇士啊。所以从第七章到第八章的这个家谱在讲什么呢？前面讲了君王的支派。讲了这个立位祭司的支派，接下来要讲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这是这一段的重点啊。那什么人会被记下来呢？哎，哪个这个宗族当中出了多少大能的勇士，他就把他记下来了。所以这是，而且这些大能勇士的这个人数不是这个被掳归回的人数。因为在这个第2节有提到哈，叫大卫年间，就是这个国度最强盛的时候，他们那个参与征战的勇士的人数，所以这样记下来是给谁看的呢？是给被掳归回的人看的，提醒他们什么样的人在上帝的面前蒙纪念啊？他是为了这个目的。前面提到哈，出君王神的拣选大卫这一支哈，出服事的这个利未人哈，这是。祭司哈，这一代分工明确，凭着信心等等，这是我们前几天都读的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其他支派呢，其他支派主要的工作呢是参与征战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很大的提醒啊。今天这个征战不光是这个在前面的领袖们，这个征战是各个支派啊，每个支派都要出来参与的征战。所以都神都会使用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我们今天读的这些的家谱的意义啊。
提到了，也是提到了这个大能的勇士哈，一共说到了5次。那主要是在以撒加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中，然后拿弗他利支派和马拿西支派就没有提。这些大能的勇士，我们就在想是， 就是这些人数的计算，一直是算到大卫年间，应该不是被掳归回的时候，是吧？所以这个人数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计算。那如果我们和那个以撒家，比呃以撒家支派哈，那个和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雅各的对他们的预言，那以撒家呢说他们是强壮的驴，然后便雅悯支派呢是残暴的狼，好像这个都不是很好哈。但是就是说他们在神的手里变成大能的勇士，他们本性中的一些特点，然后在神的手里这两个族派。就是被神被神使用，成为神大能的勇士，也就被神纪念哈。所以这里这个数点人数呢，就是其实是神纪念他们哈，而不是人来炫耀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便雅悯支派呢，其实我们以前如果学过那个士师记的时候，就知道他那个时候是被。留下了只是几百个人哈，这个族是几乎要被灭掉。后来就是他们允许他们去抢女人做他们的妻子，然后才留下来。那到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重新这个支派又被重新建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看到在历代志下14章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便雅悯拿顿排拉宫的有28万人，这个就是南北国刚刚分裂之后那个便雅悯支派的那个能打仗的人28万人，就是说便雅悯支派应该也是一个悔改的支派吧，就是后来他们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就是跟着那个犹大，也不是犹大。犹大族哈一起在南国，所以他们的势力得以增大。那便雅悯支派这后来也出了那个扫罗，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保罗，还有这一段呢，就是提到了一些妇女哈，有很多妇女。
我们读第7章甚至第8章，会有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前面啊讲到大卫的家谱，讲到利未的家谱，讲到这么长啊？那这边第7章只讲了5个半家谱，是不是他们不重要呢？在神的心中是怎么样？同时在讲到这家谱的时候，提到女人呢，比如说在第14节开始讲到马拉西后裔的时候，讲到妹子，然后后来讲到以法莲支派的时候，讲到一个女儿叫做色伊拉，然后讲到亚瑟支派的时候又出现妹子2次，所以好像在神的心中，不管是男人也好，女的也好，只要在他国度中有份的，他都纪念。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不要看我们是渺小的，神都知道，神都知道名字，神的纪念。那在谈到这些家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但支派都没有提到？但是有人发现，我们今天读的12章的下半段，这中文新译本就讲到说，但有一个儿子名叫户生。如果我们查《创世纪》46章，有提到户生，他是但的儿子。然后再讲到马拉西后代的时候，提到基列之父马吉又讲到马吉的儿子庇利斯兄弟叫做士利斯，又生了其他人最后讲到基列的妹子哈摩利吉生了某某某某某，提到亚比以谢。这亚比以谢好像出现很多次，但是这边亚比以谢就是后来我们读四世纪出现那个士师基甸的先辈。但是如果我们注重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反思了为什么像第一节这边讲到亚述， 然后《创世纪》是讲到约伯，是他们原文的发音类似的还是怎么样？就不同的看法。OK，那刚刚又提到便雅悯的儿子，在第六节啊，这边有三个人，诶，但是在《创世纪》讲了10个人，《民数记》讲到5个人，是不是被掳的时候只剩下三个了？还是回去的时候只有3个人愿意回去？这个我们也不晓得。刚刚那个也提到，马拿西的后裔那个非罗西哈没有儿子，只有几个女儿啊。后来他们就在分地的时候，他们没份儿，他们就跟摩西 complain 了，说为什么我们是后代就没有产业了？后来摩西把这个案子呈到神那边，神说应该给他们，所以神是很公平的。
好，大家还记得这个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啊？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圣经特别讲说，耶和华的军队带他们啊，带他们像带军队一样走出埃及。当时他们看起来像一盘散沙，他们以前也没打过仗，以前都是做奴隶的哈。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看为耶和华的军队啊，神要借着他们去征战，征战法老哈，征战邪恶的权势哈，要得地，要跟迦南人征战的哈。所以，当被掳归回的这一批人回来的时候呢，神也要把这个信息提醒他们。当初那些人不像军队哈，今天你们更是好像是被人打败的、被掳归回的这些人，看起来很少很弱哈。但是在神的眼中，你们依然是军队。所以特别记载这些大能的勇士多少人数哈，这是前面家谱没有这样记的方式哈。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具体的哪一个人，而是多少万人、多少万人哈。这个支派最后产生了多少的大能的勇士，而且这个时间点是定在大卫年间，这是第二节提到的哈。这些的人数不是被掳归回的人数哈，是大卫年间能够征战的大能的勇士。为什么要记载大卫年间征战得胜的勇士呢？因为大卫年间是整个这个国度征战得胜的顶峰，大卫几乎没有打过败仗啊，每次打仗都是征战得胜啊，是为了神的国度，这个很有意思哈。刚才我们在小组里分享的时候，魏峰特别提到大卫数点人数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污点，大家还记得吗？是因为他自己骄傲了哈，他自己数点人数的时候，神就责备他，而且降祸给他。但是呢，在圣经里面，神替他数算人数，神替他数算啊，大卫年间有多少的人数，其实神都纪念的哈、啊。但是当大卫要想彰显自己的荣耀，啊，大家都看到了哈、啊，那个时候是很鼎盛的时期，所以当大卫自己骄傲想要数点人数的时候，神就责备他啊。但是这个人数不是不可以数点的哈、啊，如果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征战的缘故哈、啊，这些呢是可以数点的、啊。民数记就是两次数点。两次数点人数为的是什么？为是预备好打仗，啊，数点耶和华军队的人数要出去打仗的哈。所以这里面有些记，有些没有记哈。有些人解释这个12节是但支派，其实不一定这样解释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重名哈，而且不光但支派没有记，希伯伦支派也没有记哈。本来应该接下来记7个半支派的，结果只记了5个半支派哈。那说明在征战的这件事情上，有些支派就是落后了啊，有些人就不被纪念哈、啊，有些人虽然记了，像拿弗他利只有一句话哈、啊，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征战哈、啊，所以这一段的记载是为了突出这个征战的勇士。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要参与征战哈、啊，每个支派都要参与征战哈、啊，整个这个教会的国度的征战哈、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而且属灵的征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躲不过的哈、啊。所以在神的面前，靠着神啊，跟随大卫王啊，今天我们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啊，不断的参与征战，属灵的征战哈、啊，福音的征战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而且是蒙上帝纪念的哈、啊。所以这是。这一段哈，主要要突出的信息啊。
这个昨天啊，牧师讲到这个立位人，我一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只以为是讲全职的这些服侍人，然后牧师就点出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服侍神。然后呢，今天讲到这个征战大能的勇士，牧师又说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参与征战的人。那这里两个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既要服侍神，我们要参与征战啊。就像这些被掳回归回的人，他们一方面在修建城墙，一方面就身上随身带着兵器，一旦敌人入侵的时候就要征战。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成为的。 尤其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成为的一个勇士啊，这个双管齐下。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因为大卫的勇士嘛，各个来自各个支派的都有，这些人就像那个水泊梁山一样的，之前都是因为被扫罗的政府压迫，然后有些甚至是匪类，但是他们自从跟从了大卫以后，他们的生命发生了这个天翻地覆的翻转啊，成为神所纪念的勇士啊。这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我们原来就是匪类啊，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争强好胜的啊，然后你看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每一个人啊，我虽然我们圣经不会再写了，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就是在神那里，在他的生命册上都会被神所数算。只要我们为神来服侍神，来为神征战。然后呢，刚才师母也讲到，就是这边的记载和创世纪啊这个的记载可能有一些区别，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历代志呢，它主要是。他写作的目的啊，就主要是要重建这个民族的一个认同性，也强调，同时强调大卫王朝的合法性。所以说，他只是选择性的。你比如说，便雅悯那个创世纪是10个儿子，这边是3个儿子，所以说选择性的只列出跟以色列的历史、王权或者祭司职分相关的一些人物，而且他特意的忽略了跟主线没有关系的这个分支。啊，甚至说还有经过这个几百年，他的名字的拼法或者译法不同，或者一个人改名字了等等啊，这个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不影响主线。就像刚才师母提出那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这个耶稣的家谱不一样啊？尤其是讲到这个约瑟的父亲，在马太福音说他名叫雅各啊，在路加福音说他叫西里。那我们猜想就是有可能，这个因为从雅各这一代下来，就是从所罗门这里下来，西里这里追溯上去，那就是这个所罗门的兄弟拿单啊，这个所以有可能是西里就是这个约瑟的岳父，但是这个岳父也算是那个女婿嘛，跟岳父也算是儿子，所以说其实神的这个主线他是不会变的，但是呢，因为写的人他可能看的角度不一样，在经过年代的一些变化。啊，可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这些完全不影响啊，我们就是来认识神。最后讲一个弱势群体的问题，我们也看到西罗非哈的几个女儿啊，继承了她父亲的产业，这里面有神的恩典，而且我觉得圣经是非常的公义的，就是说她女儿，因为她没有儿子嘛，她女儿就是继承了她父亲的产业，但是神没有说哦。除了他继承父亲产业以外，啊，还给他外面很多的产业，把他兄弟姐妹，哎，不是，把他父亲兄弟姐妹的财产都继承了。这个就是神对于弱势群体的态度。我们读路德记，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特地的在摩西五经里面吩咐他们，就是收割庄稼的时候，不要把它都割尽，边边角角这些掉落下来的，啊，就留着让孤儿寡母去捡。所以才有路德10岁的这个故事，啊，这个也就是说神体恤关爱那些穷人。但是神没有说啊，你们留下一块地，你们完全不割，就让那些人啊，这也就是说，在过去4年当中，我们看到这个 DEI 这个概念就走得太远了，就是他所得的远远超过他当得的，已经超过了怜悯的部分，变成对于其他有正常工作、正常劳作的人的一种剥削和压迫了。所以说，这个成。就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说我们觉得啊，就是越读越圣经啊，就是越觉得啊，这个神怎么有这么大的智慧啊？他的完全的这个圣洁、公义、恩典、慈爱、怜悯，是一个如此美好的一个结合。所以说，这就更使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来渴慕他，来追求他，他是。配得我们渴慕追求，更加配得我们颂赞的。阿门！感谢神，哈利路亚。
感谢主啊，圣经真是相互呼应的，也是教导我们的哈。我们有5个方面来思考哈。第一个实际上是刚才小芝姐妹也分享了一个，就是她第一次认识何牧师，她听到的讲座就是有关于以撒家这个故事哈。所以呢，我把这个创世纪49章14到15节查出来，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遍地间悲种，
成为服苦役的仆人哈，成为服苦的仆人，真是在神的国里哈，神是要用各种人，我们不用喧嚣哈，我们是可以尽心尽力的为主去做工的，这是圣经互相印证的我们的第一个感受哈。第二个呢，就是神拣选哈，不是人决定。我们也许在世界上，很多人会认为自己都被边缘化了，但是在神国都是有价值的哈，没有一个人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呢，加拉太书3章28章到29节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哈，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真是给我们的鼓励，所以这么多的支派一节一节的讲，这一章讲5.2个支派，都是要让我们不管是内，就是说外邦的还是犹太人哈，我们都是有信心的，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我们都是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哈，无论在任何岗位上，都是为神而作战，要赢在属灵的征战上。不能败下阵来哈，而我们真正紧紧抓住神的话，上帝是会纪念的。那第三个呢，也是圣经相互印证的，就是因为这个经文是给被掳归回的人看的，其他支派不管是犹大出了君王的支派，还是利未出了祭司的支派，其他的支派都是要参与神国的征战。也就是耶和华所带领的军队的征战，神都会使用啊。那第四个呢？大能的勇士，我们也在分析，就是说是靠肉体还是靠神哈？我们靠肉体只会衰败，因为就是说在大卫期间有很多大能的勇士，通过神的造就为神国征战哈。但是呢，当回归的这些人就是被掳。北国被掳的时候，其实大能的勇士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就是说，是靠人还是靠神？当靠人的话，人只会衰败哈；但靠神，神会重新建立我们，让我们在耶和华里得力哈，在神国里得到帮助和在征战中取胜。第五个呢，我们也分析的，也就是刚才陈洁姐妹分析，我们也有很相似的，就是希罗菲哈有几个女儿，所以呢，就是说在中国的传统概念里面，好像认为女子无足轻重哈，甚至在80年代还有杀女婴或者就是弃婴这些现象的出现哈，而这个在神国里面哈，神是看重每一个人的，包括女孩子们，你看实际上希罗菲哈的。女儿们，她们承认他们的祖辈死在罪恶过犯中，但是呢，他们抓住神的应许，据理力争哈，神便应许他们，纪念他们，算他们为义，给他们分产业啊。所以神的应许和神的信实，我们要紧紧抓住。谢
好，
主。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也特别感谢这个黄师母提前一天把这个思考问题先发出来哈。我们组的这个雷雷弟兄啊，花很多时间提前在预习这些的经文和材料哈，他分享很多哈，很感恩哈。当然这个不是给每一个预备的童工压力了哈。那么如果能够像黄师母这样提前就预备好，就可以提前发出来哈。这样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他会提前去预习的、去读的哈，这样让我们在分享当中呢有更多的预备哈，很感恩。好，谢谢大家的参与哈，我们继续来背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以弗所书》第6章，提醒我们哈，从心里来跟随主，从心里来服侍主啊，因为神都纪念哈。好，我们一起来，《以弗所
以弗
书》
所书六章六节，
不要只
要
在眼
在
前
眼
侍奉，
奉，
像是
像
讨
是
人
讨
喜
人喜
欢
的，
的，要像
基
基
督
督
的
的
心里
心
遵循
里
神的旨意。
的
神的
旨意。
书
以
六
弗
章
所
六
书
节，
六章
六
六
章
节，
六节。
亲爱的巴父，我们太谢你了，借着弟兄姐妹的分享，主啊，我们就越来越清楚这个分享中间有的也许是一个问题，也刚好挑战我们，让我们。能够思想更加的深入，主啊，我们自己一个人真的是眼光比较狭窄。然而， 更多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你所应许我们的扩大我们的疆界，我们感恩主啊，我们的祷告中间真的是求你继续的赐福我们，让我们有能力继续的把你赐给我们的这些能力祝福分享到周围，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我们也是这种大能的勇士，不管到了年轻年老，主啊，我们仍然是大能的勇士，能够继续的为你发光，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现，继续的帮助我们面临每一天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有信心说，主啊，你要成就你的事，你与我们同行。常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门。
门。
阿门。